好，弟兄平安。
牧师好。
哦，我被赶到睡房来了。嗯。
牧师有重音啊。
哦。那我要去掉一个。好，现在没有了。曹杰，瘦了你，半个月隔离瘦了。曹杰，
不会吧？
曹杰回家啦。
瘦了。
家了，回家了。
太好了。
我觉得瘦
了吧？
是吗？
差不多了。
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一听说瘦了，不会吧，我应该是胖了。女孩子一听说瘦了，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要说海静瘦了。
海静本身就不胖，所以她瘦胖区别不大。嗯，
对，我是不变的。
嗯，叶丽露个脸呢。海静你是胖了还瘦了？你说。哎，小俊也出来了。
我就是总是这个样。
这个回答好，不胖也不瘦。白雪，你胖了瘦了？李牧师胖了瘦了？
我胖了。
胖了。过节会吃多了是吧？
都不好意思露脸了。
怎么会呢？嗯，好像今天有一些新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的朋友，新朋友有没有？
今天好像有好几位新第一次来。
稳行在高处。嗯，有没有？张玉梅，这 Jonah 是新的旧的 Jonah， 好，能够出来就尽量出来，我们见个面好不好？哦 ，Jonah， 嗯，哦 ，D11，
这些以外。包括耶稣的降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曙光，改变了世界。
然后呢，说呀，刚才我听到有人说话。 Hello，
牧师好，我是 Joanna， 你们好。
哎 Joanna， 你好。
牧师好。我好像
能
看到牧师比较眼熟。哦，您好。
哦，你好，露个脸出来，你出来没有？露个脸出来没有？
我不太方便露脸现在。然后我是那个。
好的，那行，没关系。你说。
对，翠梅姐，新加坡的翠梅姐推荐来主日，谢谢您的分享和邀请，牧师。
好的，感谢。
谢谢您。嗯，祝福您。
嗯。
我没胖也没瘦，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大家不认识，
没胖也没瘦。
我要分享的就是那个线上的这种聚集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是学媒体的，学电影制作的，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的青年人，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好像。很多时候被捆住了，被压制了，不能够往前面走。然后神不断的在这最近的13年当中和我讲要用媒体来做宣教的工作，来做事工，甚至是要用影视和电影。然后呢，我差不多在教会 full time 有十几年。然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在推动和带领我往职场走， 他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是这个家庭的恢复，是信仰根基在真理核心上的一个归正。所以我看到很多牧师的孩子的现状，包括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情况，我感受到这种两代同行的重要性，以及透过敬拜和透过这种爱的恢复，对青少年这一代要起来来侍奉神、
嗯、
来跟随神的重要性就是特别的迫切、
嗯、
但是遇到比较少的同行者、啊、对，遇到比较少的同行者、
嗯、
然后看到很多现状比较心痛。我有一位朋友，老朋友，是在吕丽萍老师教会认识的，之前在他那边聚会。嗯，那个作者是写《先贤之信》的作者，像很多这样优质的书籍的根基、嗯、都是非常好的素材，是可以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的核心的内容，灵魂的共振频率的核心的价值、
嗯、
但是很多有人，很少有人出来去把这些事情告白出来分享出来，特别渴望、有这样的同行者、
嗯
嗯，能够真的在商业电影和商业的电视剧、
嗯、
以及能够为演艺圈和影视领域服侍和牧养的人，能够为他们带导，因为我们不是要离开本来的专业和领域去到合场一直的服侍和牧会。像我的神学院的宣教部的主任、
嗯、
他就期待我像他一样传统的牧会，但我和他的领受完全是相反的，我一定是要职场宣教，一定是要在商业电影和电视剧里面全然的成功、
嗯、
不是得货财在地上，而是真的透过这种手段的灵魂、
嗯
不好意思，我今天分享的有点多了，牧师、
嗯、
我今天和大家聆听我的分享。嗯，
不会 Joanna， 没有，你分享的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心里边一个领受。我其实从2012年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宣教机构，不叫做天意，就是天国的艺术。那我是觉得当时我的领受呢，就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秩序，一件是美丽。他每一次创造完，他都说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神看的是好的呀。有早上有晚上是神的秩序，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好其实就是完美和美丽 beauty and perfect。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就是许多许多不同的方面都在做着比较有秩序的事情，包括我们神学教育啦，主日学啦，牧会啦，也包括许许多多很了不起的事工都很好。但是在美丽方面，在那个 beauty 方面，我们其实是忽略了。你看好莱坞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世人的眼球呀，所有这个世界上的影视的频道，坦率讲这几十年来真是被世界给呀吞吃和侵吞了这些阵地。所以我也在祷告，求神是有能够去感动不同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能够去做美好的要见证啊，服侍啊。你刚才讲的那个范围非常重要。那我是2011年，因为神呼召我也是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工。那我从2011年开始自己学油画，那从零开始了，也办了一些画展，当然我画的也不怎么样，没有什么就是美术学院的根基了，但是我想没有关系，好坏我就分享我的生命吧。那借着这个机会也去的一些福音不太容易去到的地方，比较受拦阻的地方办画展，那好像别人拿你没什么办法，你办画展的，但是办画展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天意也是这么开始进行，当然我们势单力薄，能做的很有限。但是你刚才分享的那个 idea 呢 Joanna 你知道吧，其实跟我是蛮契合的，在心里边这种感动，我感觉有一种好像有点震撼，有一点我想不到，咦，原来 原来在这城中有上帝的百姓、啊、原来神早就放了七千人没有向巴力神去、去下跪的。所以这个领域我想接下来的、啊、是事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你刚才提到媒体，其实坦率讲，媒体我们要是不做，我们会再一次的失落。所以很谢谢你的分享，我心里边很感动，盼望神继续带领我们去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了。
保罗牧师您认识我，而且我们见过一次，然后也想和您分享，因为这个领域很少有人对影视圈的人有负担、啊、我是从来不服侍弟兄的，但是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也服侍了在影视圈里专业的导演和这种异性的朋友，也是保持界限的去服侍。那么我当时、也曾经被您邀请参加您的事工、嗯、可是我们只是一面之缘。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说，其实面对面见中国的一线演员，包括作为他们的导演和制片人，很多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缺乏牧养和这种 love skin 的这种生命的跟进陪伴，特别是弟兄。所以呢我在这里先、保留在这里，我微信和您继续联系、嗯、然后祝福您和师母，也祝福您在达拉斯的儿女和家庭。谢谢您的、分享和回应，谢谢、
谢谢你。你是在北京 那次我们那年晚上的团契聚会吗？
我当时就是您和我分享您之前在、海外为大学生所做的一些事工和服事，然后我们只是在机场有一面之缘、嗯、然后我一直是在这个 full time 的家庭教会里面侍奉的，也是做一个跨教会事工连接的、okay. 嗯，我们在北京已经有成熟的演艺圈的见证，我们就是连夜给导演传福音，连夜改剧本，把一个鬼片改成了一个宣教励志片。我们已经有大量的不能说是一线的演员，但是我们也大多数是制片人、制作人、出品人都已经归主，而我们急迫所需要的是牧养和陪伴，就是包括对演艺圈的牧者的陪伴和供应和信赖，一种灵里很深度的契合与神同行。因为这个过程 Media 的这个复兴其实是推动中国的2030和未来的2035中国青年人大复兴和归回的一个很基础的根基。因为媒体现在吞噬人的力量太大了，太招摇和太彰显，所以一个青少年甚至可以说是牧者的孩子，我不断的在陪伴和辅导的服侍的都是女孩子，都掉落在非常深的深渊，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是帮助不了他们的。所以这种苦痛和孤独只有神知道，但是我相信神比我更心焦他的点、他的这些儿女。那我在这里就因着是我们主日聚会的原因发出这样公开的、呼声，请大家为中国的青年和青少年和牧者的孩子们来迫切的守望。谢谢大家。
嗯，谢谢你，谢谢你 Joanna、这个领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很为你感恩，神给你有这样的呼召、你刚才提到牧者的孩子，坦率讲今天的牧者的孩子光景大多数可能都不太好了，就是可能有一半以上牧者的孩子被撒旦攻击的很厉害，都甚至教会也不回，耶稣也不信，甚至也在往下堕落呀。撒旦很坏，他就是专门攻击传道人的孩子，好叫传道人是哑口无言，没有见证，没有能力，那是传道人是的硬伤啊，生命当中的硬伤呀，什么伤害都不如这个伤害来得重，那么的伤害，撕心裂肺的伤。所以也为传道人的孩子祷告了，真的是我很开心你有这样的负担去关心传道人的孩子，真的是很感动啊，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愿意去关心他们，而且传道人的孩子也不太容易被关心，从小他们就听爸爸妈妈讲到怎么讲，就听的耳朵都发沉了呀，都不新鲜了啊，整个他讲到可能也不一定比你差的，都很厉害，对圣经都很熟，所以你影响传道人的孩子的这个见证，你 你还必须是真的见证，你还必须是跟主有真实的关系，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影响他们，也不容易搞一个群体，很难的。所以这个 PK 啊 M 很难的。
因为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的破碎了，他们不单是向我敞开，而是他们直向我敞开。这些女孩子的破碎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牧师。而且很多的时候在深夜的陪伴是连同他和他的室友一起来服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凌晨三四点传福音。他的室友一直在哭，那个孩子12岁就被抛弃，他的室友不是这位牧者的孩子，然后15岁就被骗，然后我遇见他的时候是18岁，他信主。这些过程太多的背后的不可以在这里描述的事情，我想说现在我们要特别为 PK 持续的守望。我在神面前为 PK 的代祷是歇斯底里的，是呐喊的，是好像我是武汉疫情当中最严重的那个家庭一样，在向神呼求和呼救，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大家并不知道 PK 在遭受什么样的经历，只有神知道，而神明白，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因为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借着我们做的，我们需要拿起手中的武器在这个过程中征战。我也要特别感谢在这当中一位新加坡的姐妹推荐我来这里重新和您和家人们能重逢，因为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联合合一，要放下自己各样的偏见和我们的观点，能够去正视，因为这些牧者他们也很受伤，他们也不想掌控，很多时候他们用防御机制在自我保护，可是这个过程其实都是用错了方法，需要大家的联合，需要大家的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没有什么，我只有耶稣。我在这里也不多言了，因为时间是大家的。谢谢您给我机会分享，王牧师。祝福您。
好的，我们保持联系了。那个我会让我们教会的高传道跟你，想办法联系上，然后你们把那个联系方式交通以后，然后我们看看怎么尽量的保持联系，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好，我给您发微信。祝福您，谢谢。
好的，这样。好，感谢主，觉得跟我分享，我也是挑动我这10来年，这心里边一直有的感动，觉得在这个领域里边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求神就继续带领我们吧，好不好？好，那关于今天讲到的内容啊，年底了，明年年初了，我们新旧交替啊，大家生命中真理上有些什么想分享，那也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们。
牧师，
曹姐，
可以问你问什么？对，我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回应吧。
您请说。
先回应刚刚就说到那个，在自己领域就怎么去，对，就是说我在上一个星期还在酒店隔离的时候，我就在跟一个在法国的一个她是一个台湾的姊妹，她也是学当代艺术的。那我觉得，我们在法国那里有个群啊，就是大家都是学这个当代艺术的，基督徒，然后大家在有一些分享，当然还是很比较初步的一些交流的阶段了。然后我就通过上星期跟那位姊妹的分享，就会感觉就是在这个领域其实是很缺少，就是我们独特对这个领域的见解，然后还要是
曹杰没声音了，曹杰网卡
断线了。
符合圣经的，因为说实话不是很多教会的朋友或者 基督徒会这个领域有一些觉得，哎，你做这个好像是为自己做的。喂，有吗？有吗？
说在。
嗯。
哦，
有
哦。对，对，就我大概就分享这么多吧。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刚讲到的，就是以赛亚书是三章21节内，就是。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是神说的话嘛？就是这也是我上两个星期跟其中一位姊妹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人生需要一个他者去观看、去评价、去定位。就比如说这个他，我们最大的他者好像。就是神，其次就是我们的灵。那我的作品，我好或者这个不好，如果我没有观众的话，我好像就不太想去做这个东西了。就我就想问牧师，就是这个理解对不对？好像说神也需要一个这样的观众去说啊，神真好啊，神真奇妙。好像我们的创造就是一个起码有一个这样的目的，这样的理解对吗？就是，
当然你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这么去谈是对的，但是一旦进入神本的话，它就有一些不太容易处理的问题。首先，神不是因为孤独需要人的掌声，神也不是因为需要被人肯定他才有他的价值。把这两样先确定以后，然后再来看这个神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啊。首先三个方面吧。第一方面， yeah,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时候呢，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他唯一配得荣耀，就是 That's the right thing， 这是对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上帝的满足他已经在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里边得到满足了，他不需要再增加也不需要减少，所以他完全是可以在他的自我三一团契里边已经满足了，他不是需要你的肯定，不是需要人的掌声，这个不是。第三，他之所以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因着做这件事情满足了他创造我们的目的，而以致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享他所赐的福气。这个是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恢复到神本主义这个角度。那如果是不在神本角度的问题考虑问题的，那在其他的角度就容易滑入到人本主义的陷阱里边去。曹姐讲的几方面吧。
好的，谢谢牧师。
你好像剪了头发了，是吧？费德法剪了头发？
没有啊，没有，可能
没有吧。很精神、
啊、
你今天显得很精神。
没有没有。可能。
感谢主。
回家了。感谢主。
回家了， 心情高兴点，见了家人了。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还好，都还好。
好的。方便的话就带我们问的好了。我们也常常祷告，也会纪念到你的家人，也相信你能够在今后在艺术这一块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了。我们也期待着。好的 ，next 下一位有没有？ 有没有？下一位有没有？
王牧师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请说。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说。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看到那个一个国际基地会，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那个宾馆酒店里的客房里面他们都放圣经。我到香港去的时候在那个无锡沙也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放圣经。我现在是中国大陆的甘肃，我也经营一家宾馆，所以说我跟宾馆的每个客房里也放了一本圣经。但是有些人说在中国大陆的宾馆里面那是不允许放圣经的。那么到底这个我在这个宾馆的客房里我是把这个圣经放上吗，还是把这个圣经要拉走？你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不知道你放进去拿走。说让你放你就放，我让你放
牧师你要开麦克风。
好的，哎呀怎么搞给关了，真是。好，听到吗？
我听不见。
好， OK， 听到吗？现在可以吗？好的，我是说
听到
啊。首先第一，把圣经放在宾馆里边，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应该做，可以做，毫无疑问。但是当你所处的环境，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吧，反正政府或者法律给你一个压力说你不要做，你不可以做，做的话你就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在这种情况中，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做法，那不一定是把它放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抽屉里边，或者放在每一个人的某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些选择性的方式，或者先交朋友嘛，了解了认识了，那表示感谢的时候，哎，我有个礼物哦，送给你，蛮好的呀。或者每一个酒店的人来到以后，那如果你买圣经现在还方便，数量不限制的话，那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也可以给的有一个选择。你说我们这个酒店呢，给客人有一个礼物，不是必须要拿，但可以选择去拿。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呢，那我就送一本圣经给你了。因为这本圣经呢，对于我们酒店来讲是很重要，我们酒店引以为重要的事情，引以为蒙祝福的事情，所以想给我们的客人呢也有同样的祝福。但是我们要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你如果是一个无神论的，那你也可以就是不用拿呀。如果是那个伊斯兰教的，你也不一定非要拿我的圣经嘛，但是我一个选择性的。那丐帮就提出来说，那不如开一个书房，酒店开一个书房给人去读圣经，那这个看法律允不允许了。反正你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就不要硬来啊！那法律不同意，你还硬跑去冲，硬跑去撞，那好像你很属灵，但是其实你可能，因为这样的情况被政府抓了、关了，反倒浪费了你一个属灵的资源，也不一定划算。当然，如果是神给你一个呼召，说：“哎，你今天，我刘弟兄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全酒店每个房子都放，如果有人反对把我抓了判刑了杀了头了，我也要放，那为主寻道也没什么不行。所以你关键看你在主面前的领受是什么。那如果是你的时间还没有到，还不说马上这个是摆了圣经以后有人来把你抓了，有人把你判刑了，然后你也在所不惜，这个很伟大，寻道嘛。但是如果说神没有给你这种呼召，而且你神给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被主交奠的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回天家，那就不需要那么马上走上这条路，可以稍等等一等， 啊，等一等看看神有没有给你一些更好的方法。总的原则就是存粮像鸽子，灵巧像蛇，啊，像蛇的意思不要学蛇。
那个公安局有一条规定，他就是说有第六条，不准从事邪教和迷信的活动啊，在酒店里面。然后公安局有一条规定是这样的，不准从事邪教迷信的活动，这是公安局在给酒店的规定。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嘛，所以说这些可能是不允许。
知道，了解。当然就是酒店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员工们也可以为你们甘肃的在上掌权的祷告，宗教局啊、统战部啊、安全部啊、公安局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当然与那些不信的人是难负一恶，但是我们却不是与他为敌人，我们仍然还是愿意上帝的爱临到他们，仍然是愿意让我们能够生命里面有一个爱他们的心，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他不愿意来，你也不能勉强他来啊，既然是爱嘛。所以就求神给你有智慧了，好不好，刘弟兄？
好，知道了，谢谢。
好的。Grace 有问题要问的，好，那 Grace 问吧。
不是，前面有一个陶弟兄还是陶姊妹有一个问题。
不是好。
他说那个神造人吹气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魂有身体，那如何理解经文中的灵魂体？
OK， 灵魂体啊，在圣经里边解释灵魂体的时候呢，坦率讲就是灵与魂之间的解说并不是太那么的清楚，这条界限也没有切得太干净。通常来讲呢，讲灵很清楚，讲体也很明确，讲到魂的时候呢，是有一些他有的时候是把灵和魂放在一起讲，有的时候呢把魂呢与灵又中间切开一条线，好像他有另外不同的部分。那耶稣在跟少年官路加福音少年官讲话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里边很多的尽心我们知道了，尽性尽意尽力，那这些东西里其实特别是讲的那个尽意的那个意，就讲的我们做决定的那部分东西，讲的是我们那个自由的意志，那这部分东西好像比较接近那个魂呀。那灵魂体之间圣经没有讲的很明确，概念很清楚，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灵是从上帝来的，身体是上帝造的，魂上帝并没有很清楚说神是如何魂是如何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的能够感受到魂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做决定的那个能力，对，它都属于魂这部分，它又不是灵。灵吧，其实它是到人死的时候，灵归灵，体归土，身体归回土。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会把灵和魂放在一起讲了，灵魂归上帝，身体归泥土。那这个时候仿佛那个魂和灵的界限又不太清楚了。所以我只能说圣经没有很明确说明的，那我们也只能是停在一个我们探讨的这个阶段，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启示性的概念呀。这就是我们能够所讲的呀，能够所说的这个界限，所知道的和所不知道的呀。灵魂体这个问题讲到这以后，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就是也是有一些试探，也是有一些危机，也是有一些界限划不清楚会产生一些困惑或者危机的一个部分，所以盼望大家都小心了呀。那你可能讲灵魂体你还有别的内容没有讲，你可以讲讲你继续希望谈的内容，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如果你单单问我灵魂体怎么区别，我只能这么给你讲， 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谢谢牧师。嗯，关于灵魂体，各种说法都有。嗯，但是我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是说，嗯，人死后是身体归尘土，灵归神那里，所以没有讲到魂的问题。
赐灵魂的神。
对，就赐灵的神，灵归回赐灵的神。有些牧师特别的强调有灵魂体，嗯，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有一点不知所措了，所以这个今天牧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面大概就是，明白应该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来以圣经的标准，对，就是这样理解。嗯，好，谢谢。
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陶姐妹，你这么想啊，圣经对灵的启示很清楚，圣经对体的启示很明白，就是对魂这部分呢，他没有说得太明白，但是我们又仿佛感受到有那么一部分东西好像是属于魂的这个范围，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也是你的领受，是属于人的领受，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对真理的表达就要有一个就是到此为止的止步不走的这么一个尊重，神启示的我们就抓住，神没有启示我们就仰望和等候，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合宜，要不合适做神还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东西你就跑去说，好像神都没有说，你就把比神说的还要了不起，那我觉得是不合适了，
是，
那我就应该尊重神启示的界限，速度范围和他的心意，他没有讲的东西，那你讲的那么肯定干什么呢？就讲的谦卑点嘛。那这个东西我不太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启示的很清楚，圣经很清楚的说灵是从神的来的，身体是神所造的，这很清楚。但魂呢，的确是有一部分它也不属于体，它也不属于灵，它在两者之间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怎么做决定的那个自由意志，比如说我们那种那份情感，我们那份持守和坚持，那这一部分东西好像又不是体又不是灵，它属于魂的这部分，但圣经没有说呀，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呀，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说我清楚体是怎么来的，我也清楚灵是怎么来的，魂怎么来呢？我按照我的理解有那么一部分，但是我要讲清楚，这是我的领受，神没有很清楚的讲，我觉得这么讲会比较合适，所以我不太会把我的教导的根基放在灵魂体，我会很清楚的说灵魂从神的来，身体神所造，那灵魂魂这部分呢，我通常不太那么确定的讲，不太那么过线的讲，免得我讲的时候神都没讲我就跑去讲，有一点抢夺神荣耀的嫌疑了，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生命记二十九，
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我也很有限，能够讲的也很。
是的，就是我的理解是，生命记29:29一直讲的，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就是我，让我们明白的，我们就明白。其实就像三位一体一样，其实这个里面也是神的奥秘吧。我们就接受就好，不一定要一定要探究神的奥秘。是，好，时间留给大家，谢谢牧师。
感谢主，他有提到了圣经是有提到魂，但是没有解释魂，有提到魂的，但是没有解释魂，那我就不讲。所以关键就是看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圣经讲了我就讲，圣经没有讲我就到那停在那里，我会是以一个稍稍谦卑的有限的可能性的探讨就好了。这个态度是我们对待圣经的态度比较合适了。免得我们得罪神。
因为有些牧师他会讲的比较肯定，就是一定要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之间就会有一些分歧，好像说谁谁谁讲的一定是跟 灵魂体的，但是有些又会产生一些矛盾，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跟牧师探讨一下。嗯，好，谢谢。
呀，好的，感谢主。嗯，好，好像还有什么人要提什么问题？好像丐帮是不是？
下一个是小俊。
哦，小俊说什么？
小俊给我私信呢，发了一些。他说最近我忙着竞选晋中职称的名额，很遗憾因为五分之差落选了，还是挺难过的。这几天都因为事情非常造成情绪低落。竞选中因为涉及到中小学竞争同一个名额，所以建议我做假见证，做了几个假证，或许胜选的概率会大一点。我觉得弄虚作假不荣耀神的名，所以没做假见证，最后落选了，心里非常的失落，以后进职称也会越来越难了。可能因为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学校竞争也很激烈，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求神带领赐我信心，即使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已然相信都有神的美意。想问一下牧师，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在各种环境中荣耀神，因为会有很多的试探。就这么多，牧师。
嗯，好，好的，感谢主。小俊，你其实讲的蛮好的，我为你感恩呢。你看你有几样东西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首先，你对罪恶说不，这个令我听丐帮读完，我心里都感到很感动，甚至眼泪都湿湿的。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你是个很棒的姐妹。因为今天在这个世道当中，能够对罪恶 say no 说不的人不多哎，这个的确很了不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说不更加重要的，其实在你心里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这里边其实在衡量，在拷问着你的价值观，这个是来得更加重要。那你要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有一件事情临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必须要有它的，是可有可无的呢，还是必须要有它的，这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观了。请问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必须有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我记得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吧，我们就给他一个价值观。我说我们王家的价值观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要有的。如果是我们如果在生命当中发现有说我一定要一样东西，而这个东西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那说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偶像了，所以我们就可能要警醒我们的生命了。那小孩呢，当然你想那个时候看，那个时候2000年或者是1999年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有那种贴纸的照片，就跑到超级商场去拍照个照片，出来一些贴纸照片，好玩嘛。那我们刚刚到法国巴黎当宣教士，结果那小孩子跑到那个有一个商店叫做 Mini Prix 这么一个商店，他就跑去看见有这个贴纸箱，激动不已的飞奔过来，哎呀爹地妈咪啊，有贴纸箱啊，我们快点去照啊。那我就问他，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你们非要照这个贴纸箱？是啊。我说那我就一定不会给你。两个孩子就愣在那里，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贴纸箱已经变成你们的偶像了。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会变成偶像呢？因为此时此刻你们非他不可，而这样东西恰恰不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是你的偶像了，你要快快的远离他。两个孩子一听，哦，安静下来了，伸个舌头说，哦，对不起爹地妈咪，我们不要呀。原来我们不知不觉被偶像所胜。那这个习惯在我们家孩子中养成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他们都大学毕业了，出去工作了， 都不在家里了，我跟师母两个人孤寡老人，这个空巢老人在家里边，常常也会跟他们谈起来，过年过节他们回来，这是女儿回来了，儿子还没回来，儿子呀可能得了那个 COVID-19， 现在正在做检测。那今天跟女儿还谈了，就是从小的时候成长的一些痕迹吧。那儿子在2001年我们回到挪威的时候呀，就很想玩一个电动游戏车，但他知道啊，我们家的价值观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买的嘛，所以他就提出来，晚上我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他弟弟啊，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祷告一下，我很想买一个电动游戏机，这个我算了算，这个价值大概是多少多少多少钱，大概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讲是20美金吧，那我们当时就觉得那个时候还不到时候，10月份嘛，我说圣诞节给你买吧，圣诞节礼物买一个礼物是20美金，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太奢侈，也还符合一个简朴生活的一个标准吧。那我们就那么做了一个决定了。结果每一次去超市买东西，他就跟我们讲，弟弟妈咪你们去买东西，我在这个玩具店里呢，我不玩，我不买，我看一看。那我跟师母没有办法了，那就说那你就看吧，就看看看看了好几个月，最后师母就提前给他买了，比我预料的时间圣诞节呢早几个礼拜。不管怎么样，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做一个例子吧。小军，就是我在讲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考职称，当你有一个心愿，这都是非常好的，祷告有平安就去做了，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往往会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内心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认知，对他的拿捏，对他的期盼在哪里，在哪个程度。我可以期盼有这个东西发生，但是我能不能够不被他所控制，就是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为我已经得到这世上上好的福分了，我已经有耶稣基督了，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生命当中必须有的。
牧师，你的麦克风要打开。牧师
OK， 好的，我可能滑的时候把它给按掉。我重点就跟小俊讲，任何东西在世上的，我们能不能够不要把它当作是我们必须有的。我们的生活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没有它我也一样有我的平安，没有它我也一样有我的喜乐，没有它我照样传福音，没有它我照样结出圣灵的果子，没有它我照样去爱那些得到这些在这些奖项的人，我不去吃醋，我也不去记恨，神不给我，那我就放手交给神。我没有为他去说假话，没有为他去做假见证，也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是我小俊应该做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小女子做了一件当做的见证而已，感谢神。我没有去为了这点小破事去得罪我那么伟大荣耀的神，对不对？所以不划算。我进美国的时候，我2002年办签证进美国，2002年进美国的时候呢，当时就有填表的时候就有一栏说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啊，有没有入过党啊。当时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我的邻舍告诉我，你千万不要填啊，这个美国啊，这个对共产党很讨厌的，恨死了，你千万不要填，如果发现你还当过兵，还去越南打过仗，还有这么多的就是以前入了党的这么一个经历，肯定不让你去。我说可能， 但是我如果是因为这么点小破事我就得罪我在天上的父，我就不过就是一个去美国嘛，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不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挪威，我大不了不去嘛，对，我不要因为去不了美国我就欺骗神，欺骗人不重要，关键我欺骗了人以后，我本质上背后在欺骗我的神，那我就破坏了跟他的关系了。我如果因为这件小事我跟神就有一个不诚实的关系，那我就亏大了，这个买卖就损失大了，不划算。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让你做假见证不做，如果你做了，你哪怕得到这个，你后半生也不平安了呀。你得到这个职称是 带给你灾祸的，神不喜悦，你怎么会有祝福呢？对不对？所以不要想得多可惜。你看神呢、啊，我为你做了这个见证，你就欠了我的，你就该给我这个呀，没有这个道理的呀。你哪怕做了这个见证，用耶稣的话，也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和使女，做了一件当做的事而已。这么想就平安了，没事了。这样东西不要来捆绑，不要控制我。神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了。我还是小小俊，我还是神眼中所爱的那个姐妹，那个女儿，对不对啊，小俊？上帝祝福你，为你感恩。你在神面前是个乖宝宝，没有作恶，没有做坏事呀。你为神坐稳，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天回到天家去，可能神会跟你讲，小俊呢、啊、你是我又忠心又良善的女儿，我要在天国让你掌管50座城池、让你做 与主一同做君王，做王去审判这个世界、yeah. 所以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要在乎在世上的得失，或者是包括一些自战自清的苦楚，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嗯、小俊是乖宝宝啊，我知道了、嗯、好 next 该帮还有没有下一位还有吗
没有私信的了
有牧师的 Grace
哦 Grace OK 哦 Grace 说牧师有件事情很纠结，就是因为疫情答应给我的奖励未兑现，我不知道怎么去督促，感觉被欺骗了。我这里网络不太好，就文字发给牧师了。语音通话刚才尝试了一下不通畅。啊，谢谢方中姐妹提醒。好，我不了解你什么样的事情啊，但是呢，你的事情跟小俊有点类似吧？我想，那我不知道谁答应你的奖励没有兑现，那这里边就有三个问题，你肯定要去面对。第一，什么？我好像听到有人要说话，有吗？没有啊。好的，没有的话那我就继续说。那我要讲的是没有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如果说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仍然还有一个期盼，他是有公义的。那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坦率讲，今天在世界上去求公平，求信实，求真实，可能有一点不太现实。听懂我的意思吗？除了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神是信实的，人有公平吗？人的你自己当然尽力，你要效法神嘛，所以做上帝的儿女，我们自己应该是公义的、公平的、信实的。但是我们离开我们自己以外，我们去到人那里，对人就不要有这么高的期望。听得懂这个区别吧？在这个世上，只有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信实的，人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没有信实的。这两个概念要搞清楚。第二，因为神是信实的，我是相信神的，所以我效法上帝的信实、公平、公义，清楚的概念吧？但是我不能够反过来呢，因为我在效法神的公平、公义、信实，以至于我的对我其他的人也有这个期望。你跟我一样啊，那 那你跟你什么时候一样呢？什么地点一样呢？什么阶段一样呢？那人和人的区别就太大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对不对？所以不能跟人比。所以你清楚这几个道理的时候呢， Grace 就是没有答应你的，他答应你的没有给你的，那就没有给呗，对不对？他又不是上帝，我又何必在他那里得到一个信实的一个期望呢，期盼呢？那这个世界上有人欺骗你，那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当然我了解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主内待的久了，其实对人是几乎不设防的，那对人想的你都应该说实话呀。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的一个新的见证吧。那我呢就一直想多养一条狗，我现在家里有一条看院的狗，叫大白熊狗，很大的。那我就一开始呢很想多养一头那个德国牧羊犬，但是想着教会弟兄姐妹带孩子来的聚会，那德牧的那个凶巴巴的样子，不把孩子吓坏了，我想一想还是不要买，所以我就要以教会的利益为准。那我想买一个什么呢？我想养一个边境牧羊犬，它是这么多狗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嘛。哎呦，我这两天这一个多月以来，我每天都看边牧的一些录影，哎呦那个可爱呀，可爱的不得了，给你玩玩心思啦，给你对话啦，调皮啦，他可以说一千多个多个多个字，可爱的不得了。那我就上网查了，结果上网查的时候呢，跟教会一个肢体真的一起上网查，查完以后呢，发现有一个这个地方在 Arizona， 离我们大概开车要13-14个小时的车程呀，那我们就说很高兴看了一个很喜欢的，我们就定了。定了以后他说你要把钱寄过来我再给你，我现在也合理了，我就把钱寄给他了。寄给他以后他说你当天寄当天的狗就会到。结果没多久呢，上午9点过后呢，他就告诉我这个 check-in number 是多少，就是美国有一个什么呢，你寄东西他就有一个查验号码，到哪了到哪了到哪了。结果没多久呢，就又有一个保险公司跟我讲你要交一个保险费哦，你不交保险费的话就很难把狗运过来哦。我说我都已经把运费都已经交了啊，是卖狗的人应该负责这个，不是我的责任。结果到了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呢，那个狗的主人就所谓的狗的主人就说他不会寄了啊，因为没有交保险，他们要求是900块钱。可退款的保险费。那我一听就发现不对了，我说我买你狗的时候是包括运费什么都加好，所有费用加起来是这么多，你现在又跟我说还有一个保险费那就很过分了。我说那我就不要这个狗，我就不要，你把钱退回来给我吧。结果这个人就不再回我了。那我当时呢，我脑子还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只是不想退款嘛。那我就跟师母讲，我们就今天下午开车去，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到他家，然后待一个小时7点把狗拿回来，我钱都给了他了嘛。然后我就7点开车，然后到晚上7点到，那刚好教会祷告会8点，那我想刚好来得及。很紧，后来高传道就后来我们商量以后，他觉得没有平安。那我想教会的传道人都说心里没有平安，那我怎么去呢？那我就不去了呗。不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我心里边那个难过呀，那个揪心啊！我说你怎么能骗我呢？我说你骗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我说我可是神的仆人呐！我说你骗我，难道你不怕神给你咒诅吗？我说难道你不怕神的管教吗？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留意我这个对话的语言环境全部在教会里面。我神呼召我要30年了，要整整30年的这个服侍生活，28年的马上就到，要27-28年的时间。所以我的教会里边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不怀疑人，我也不设防人，对人我就无条件的爱你，你来我就相信你，爱你，服侍你，就是帮助你。 这已经成为我一个这几十年来养成一个习惯了，所以我这种习惯把搞得我就是那种就是灵巧像神的能力也不见了。所以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呢，弟兄姐妹一听牧师都不像你，你平常那么充满智慧的一个人，怎么连这么点小事都不会处理。然后我说我真的好像已经失去了这种就对人怀疑的能力了。那当然这件事就过了啊。那我要讲什么呢你知道吧 Grace， 就是从大原则上来讲呢，就是我们不要对人呢有一个信实公义诚恳的一个过高的期望。这世界上如此邪恶，如此悖逆，怎么可能有多少这么信实公义的人呢？换句话讲呢，他哪怕对你不诚实，也应该在你的期望当中。那我也不怕讲，其实在教会里服侍牧师也是做好弟兄姐妹对他不诚实欺骗他的这个准备。只不过我是哪怕你欺骗我，我也爱你，哪怕你伤害我，我也爱你，我做好这些准备了，我不设防嘛。谁让我是牧师呢？你是弟兄姐妹呢？你是我的羊呢？对不对？那神给我呼召，我就做好这个准备，你怎么伤害我，我还是爱你。所以我没有对人有一个那个期望，只是这一次呢，肯定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像对这个边牧吧，边境牧羊狗的喜爱也超出到了一般的地步了，我特别喜爱它，结果突然间没有了，那心理上一些受不了而已。但是我仍然不觉得我就是好像受了他的骗，在描述和表达我的愚昧，其实也不是这么描述，也不是这么表达。我这两天在读圣经，我就想起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在痛苦万分，他在问门徒，你们不能与我同在片刻吗？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彼得、雅各、约翰跟他多近的关系啊，就说睡就睡了，说不理就不理了。但是耶稣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哇，我觉得神好了不起，就他被他的门徒如此这般的对待，他没有去生他们的气，他仍然还是一份如此单纯的心，你们不能够与我警醒片刻吗？哇，这份生命让我心里面就一直感动不已。然后到他钉十字架了，两个强盗，一个强盗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自己可以离开十字架呀。结果另外一个强盗说，你不能这么说他呀，我们俩被钉十字架是理所当然，他是无罪的。他说的这一句话，坦率讲，这样的话难道能够证明什么吗？从人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能证明什么呢？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请问耶稣这个时候是用一个人性来面对他，还是神性来面对他呢？如果是神性，那就表明以后的钉十字架耶稣也没有痛苦。如果用人性，就是表明耶稣在十字架是痛苦是真的，那么此时此刻对待这两个强盗用人性也是真的，换句话讲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他凭什么这么信任这一个强盗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耶稣也不设防。所以我看了今天早上我灵修看这段经文，我在神面前我又流泪了。我说，主啊，你又再一次的给我安慰了，你让我知道就原来我如此这般对人不设防那不是错的呀。他这么对我是他要跟神交这个账，我不交他这个账，但是我仍然为他去祝福，为他去祷告，我仍然坚持以后我还是会这么去对人无条件的信任，哪怕你说我愚昧，但是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更大的智慧。好，我讲完这些，我再把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告诉你。然后23号礼拜三我女儿回来度假嘛，结果她呢她开车回来，我就在家门口去迎接她。她一出来就抱了一只小狗回来，她说这是送给你的，因为你受了这个伤害啊，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狗送给你。 她呢就跟她的男朋友吧，就前一天他们住在 Houston， 我住达拉斯，他们跑到离 Houston 一个多小时的车路，把这狗买回来。那一家人说，养这个狗必须是个基督徒，否则我不买。后来那个我女儿跟她男朋友说，那放心，养这个狗是一个牧师，他们就同意了。狗一来，我一抱这个狗，我眼泪就下来了。我知道是神借着这件事给我安慰，你买不到的狗，我帮你送来。哇，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我盼望弟兄姐妹听懂我所说的这个见证的背后的好多，准备把这个故事讲，想办法给讲成一堂道，有机会跟大家再分享里边更加深刻的含义。但是我今天讲完这个我亲身经历的见证和故事以后呢，贵司我就盼望你，就是生命勇敢的面对几件事情。第一，不要因为有人骗你，你就失去了起初对他的爱，不要被人夺走。他再怎么骗你，你爱他却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使命，不要丢掉这个。第二，不要对人有过高的期望，人骗你，人欺骗你，人亏待你，坦率讲，这是理所当然。什么理所当然？不是说他有这个权利，乃是这个世界的罪恶就是如此这般。他哪怕不想骗你，他立志不骗你，由得他，但是等到最后骗不骗你却由不得他，他有他的痛苦，他要跟神交这笔账。只是贵司，我就盼望你要清楚在这一点上得到神的智慧。第三点，我盼望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经验就夺走了你那份起初的爱。其实我们这份爱，这份简单单纯，哪怕是有点傻乎乎，有点naive， 有一点可爱，其实是这个世人所没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有的诡诈，今后跟神交不了账的。但是我们这份单纯，这份简单，这份任何人来到我们面前不会设防我们，因为我不设防你。我每一个人来到我面前，我都对你讲，我不设防你，你怎么伤害我，你拿刀杀我，我也爱你，你钉我十字架，我也为你祝福。这份生命是胜过这个世界的 grace。 我盼望你能够听懂牧师今天讲的三点，好不好？上帝祝福你。Hello， Grace 在吗？好的，那 next 有没有下一位？方中，该帮还有吗？啊，贵说好的，感谢牧师的分享。啊，九安娜说话是吧？九安娜说，
牧师平安，高传道平安。
九安娜，
大家好。我也是在回到为了给爸爸过生日，从北京回到我的家乡山东，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一个感受，有个心思意念，想到说，哎呀，曾经当初那些服侍过或者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突然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呢，然后心里就跟上帝不高兴，就在心思意念中就和神说，主啊，我不干了，我不要干了，我不要做你让我做的事了。然后紧跟着就是在昨天，有人就和我联系说请我祷告，是已经很多年不联系的一位八年前服侍过的一位共同体。然后我也把大概的经历呢发在了留言区，那这个过程呢，他分享了在他生命最低谷的时候呢，我曾经帮助过他，但是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个什么事情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像牧者刚才分享说他特别喜欢边牧，其实我的生活中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很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安慰我的时候，我也会去看电视剧。所以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逐渐在我和神之间有一个第三者的时候，真的影响我和神的关系。那我有不想服侍神的想法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有这个负面的思想来影响到我。刚才在牧师的这个劝勉和鼓励中，我也特别的领受和受益，那就是不论他怎么对我，我只能祝福，不能咒诅。我要继续用当初的心去爱他，用这个人的命定去看他，而不用他的软弱去看他。所以我也被昨天那位8年前服侍过的家人鼓励了。他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在电话这端已经隐忍着泣不成声，就那份感动要迸发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神告诉我，孩子，你的生命存留的意义，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在别人的最低谷和软弱的时候扶持一把，甚至是可能在别人状态非常不好和软弱，甚至攻击你的时候，你持续的接纳和饶恕他，并且以爱相对，那个时候他们会因为你遇见神，甚至有的人会因为这样的你的反应而死里复活，真的是生命有新的一个飞跃。所以我本来没打算发言的，但是谢谢高传道的帮助，我觉得我要敞开我的生命给大家看，就是我不是100%一直都刚强，我也不是一直都像别人看到的那么阳光活泼热情肆意一直在付出的人呢，我也会有孤独软弱无助一个人哭泣的时候，而且这种时候是不为人知的。所以呢，我们的神用我们每个人的方式是独特的，我们都是神在这个世代的秘密武器。不论是王牧师他所经历的他的生命和那个他们的生命故事，真的是像一部真实的电影，和就是比电影好看不知道10000倍、1000倍的非常戏剧性的这样的特殊的人生。那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电影的脚本都不同，可是当我们真的做出这种以爱相动的对的反应，然后以善胜恶的话，当你在靠着倚靠神做到的那一刻，我相信不但神荣耀，我们是得胜，而且我们的奖赏是翻倍的。因为我们渴慕的是所不见的，不是那所可见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我自己因着翠梅姐邀请我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被神深深的触动和感动。我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饭。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吃饭不是重要的，能够在共同体这个聆听和分享同在中，我们同感一灵，在基督里是无比的美好。所以圣经上说要竭力与众人和睦，其实这真的是不容易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靠自己也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有家人，有我们共同线上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这些共同体，所以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依靠神就可以胜过一切，死亡都胜过了，还有什么胜不过的呢？所以宝贵的 Grace 姊妹，还有我们的王牧师师母，还有那只可爱的狗狗，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珍惜当下所有的一切，把眼光换一个方向，不去看仇敌攻击我们心里的那一个部分，去依靠神去抵挡一切的谎言和仇敌，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要专注的对象，我们专注的只有神。当我们专注的去注目他的时候，一切的捆绑因着这样的膏油就全部都那些捆绑就都脱落了。谢谢再给我机会分享，愿主纪念牧师和大家的付出和摆上，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
谢谢你九恩。感谢主。今天晚上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好满的，满满的满满的爱，满满的满满的感动。陶姐妹也说感动感动感动，我说我也感动感动感动，的确是这样子。我觉得跟主内的家人在一起分享生命呢，实在是我的一个福气。我觉得我好有一个机会跟你们讲心里话，把我心里边真实的生命给表达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谢谢，感谢主，谢谢大家了。白雪，白雪说话啊。
牧师好，弟兄姊妹好。
平常最多
问。听到之后非常感动。
白雪。
就是今天听到牧师和弟兄姊妹的分享，我非常感动，尤其提到爱，爱是我们神赐我们最好的武器，所以非常感动。
呀，我自己讲，我也很感动，我已经感动一个多礼拜了，然后一直都一直每天都眼泪汪汪的，就是跟对着神在祷告灵修祷告，边想边真的落泪，觉得神就觉得神真好呀。
好的，
就我呀，我现在回想起，就是当女儿回来把那只小，我拿来给你们看看好不好，那个小狗狗。
好的。
赶紧，有的人已经迫不及待了。
感谢主。我也是特别想看看。
哎呀，
我们来看一看。
可爱呢。
哦，在哪呢？
他是边牧跟那个德国牧羊犬的杂交，边牧跟边牧跟Scotland 苏格兰牧羊犬，两样夹，是不是单身狗？是啊，单身狗人
是不是单身狗？
只有11个礼拜啊，人家只有11个礼拜，乖的不得了。来到以后就黏着我，哎呀，真是抱着他吧，他好乖好乖的呀。叫啥名字啊？曹杰，他叫着 Simba。狮子王 Simba，
哇哦，
Simba，
哇哇
，Simba，
好好听，
狮子王，
挺有意义的这名字。
为什么叫 Simba 呢？你看啊 ，Simba 是狮子王，那 Simba 王，那就是两个王啦。那狗一叫呢，就汪汪，对，汪汪汪。对不对？那是希望他能在这里能够带出福音的兴旺，所以很多意思在这里，对吧？新版的又有个意思，就是他呢，他又得到一个新的爸爸，对不对？那我就不是爸爸，我是 grandpa 了，老了，所以他不能当儿，他当孙子，很多人说，那我来当爹妈都，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是不是可爱吧？漂亮、啊，
可爱，确实可爱。
嗯，
乖乖的。
你看，身体有些这个饼圆圆的饼，身体一个圆的那咖啡色在这里，屁股上还有一个，屁股上还有一个那咖啡色的，可爱。
哇，这狗挺会长的。
哎呀，长得很帅，对吧？你看，
对，
你看就长得这么个样子，嘴不一片白，帅帅，很英俊呐、啊。看哪一家少女看得上我们，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现在就，
哎，
11个月。陶姐妹，
牧师，你担心一下我们这些真正的单身不是狗的人吧？牧师先操心一下我们这些真正单身不是狗的人好吗？陶阿弟哦，莫三林，哎，
好好好，
真的，
好，好好，12周了，今天刚好12周。今天刚好12周，今天12个礼拜。
这么大这个。
牧师，我的状态已经像在监狱里的状态了。我昨天晚上一直在俯视，我的脸是肿的，真的。下回吧，下回咱们俩视频好吧。我真的我昨天带了一个3个半小时的祷告会， 然后在深圳的那个姐妹，
辛苦
不辛苦，就很享受，就是肿而已。
嗯，
谢谢牧师。
知道，理解理解。嗯嗯，他的确是很可爱。他呢，就是你看这个性格、啊、好的不得了，就是很顺服、很温顺、很温柔。
我们真的希望这是在说我们呀。
你们也很乖，你们也是乖宝宝，也是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乖宝宝，
太逗了。
嗯。你看，他也参与服饰了，对不对？撒狗粮。撒狗粮，曹杰，怎么撒狗粮？
真可爱。
今天呢，你知道吧？今天我去哪？我今天白天我去达拉斯一个野生动物园，就是那动物就跑到车上来管你要吃的，啊，当然野生动物被关的那个笼那个就是一个范围里边了，铁网子里边，豹啊那些太野的就不行了，但那些长颈鹿啊，那些羚羊啊，那些斑马呀、啊，那些还可以的，就跑到我们把脑袋伸在车里边给我们要吃的。我下一次把这动物把这照片发给你们，可也是可爱的不得了。孩子回来都会有一些活动了。呀，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嗯。
今天哇，这么晚了。嗯，不问了。
好吧，你说白雪要说话是吧？
没有没有，我说时间太晚了，今天就不问了。
那行吧，那今天我看几点，我都没看时间，
快一点了，12:44。
OK， 那你们太晚了。那行吧，那我们就改天聊好不好？上帝祝福了。
嗯，好的，
很开心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我是非常享受，非常跟你们待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感恩呀。特别跟九安又重新 reconnect。好的，那就这样子吧。那个高传道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高传道，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
阿门。
在主里面，真的是让我们一起享受。主从天上而来的爱，主你在圣经里面你应许我们，在罗马书你说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隔绝主你的爱。主啊，我们就把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无论我们今天受到伤害或者是遇到各样的事情，我们相信主你都了解。主，当我们所缺失的东西主你自己补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尤其是在 年末的时候，主，当我们数算这一年的恩典，主，我们要向你说一声，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
Amen。
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工作还有在教会的服事各个的岗位上，都求你来祝福，求你带领，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打空拳，我们今天
Amen。
是为了主你的缘故，
Amen。
你自己的荣耀，不为其他的，也求你让我们不要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Amen。
感谢主，谢谢主你的带领，也求主你保守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在你面前所活出所摆上的生命，求你悦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们呀，每一分钟